不过还记得在橄榄山那一幕，你记得约翰最后的印象什么印象？就是当约当这个使徒啊，不是当使徒行传第一章讲到主升天的时候，然后呢看不见了，看不见怎么办呢？看不见不就完了吗？看不见就什么都没有了。不过很有意思，圣经怎么记载呢？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好了，弟兄姊妹，这个原文是两个人，没有说两个天使。很多人读圣经读到这里变成两个天使，为什么？因为他穿白衣。但你不要忘记啊，这个医院里面护士也穿白衣啊。所以读圣经一定要小心，弟兄姊妹，在这里圣经没有说是两个天使，没有啊，不过的确是两个见证人。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两个见证人？因为他解释主怎么升天的，你看见吗？如果不是见证人，他怎么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在这里不要忘记啊，普通的天使实在说来不大清楚神的旨意啊，到底主的宝血有多么宝贵，只有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才明白。那个没有犯过罪的天使根本不明白，他有听没有懂，他根本不清楚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天使是很能干，很多地方都懂，有很多地方就是不懂，因为他没有像我们所经历过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里有两个蒙恩的人，有两个蒙恩的见证人，是谁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但圣经借着这两个见证人讲了一段的话。这一段的话，弟兄姊妹，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这解释我们主怎么升天。那么升天是不是就完了？看不见是不是你再也见不到了？不，你还要见他。所以下面你看见这两个见证人怎么说的呢？所以你要听他们的见证。好，加利利人呢、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还要怎样的来。这个太宝贵了，弟兄姊妹，你明白吗？现在你定睛看主耶稣，你看他怎么升上去，他就要怎么样回来。这是个奥秘，这是太重要的一把钥匙了。如果今天我们等候主回来，弟兄姊妹，主怎么回来，你要看他怎么升上去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这把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钥匙。但是现在呢，这个两个见证人给我们说了个大概，然后就没有再说了，然后就变成一个谜了。这只知道，但这是很重要的钥匙。这把钥匙我不知道别人听见没有，约翰听进去了。为什么约翰听进去了呢？这里的话什么意思？主耶稣被接升天的主耶，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回来？他怎么往天上去？从橄榄山他升上去呢，结果有一朵云彩把他接住了。那弟兄姊妹，然后这个云，所以你看见他怎么升天的？你看见升天的时候是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那么云彩那边你就看不见了。然后最后他升天当然是来到神的宝座，没有否则怎么叫升天呢？升天一定达到目的嘛。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主的升天很明显有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从橄榄山到云端，还有一个阶段是云端到宝座。这一端的约翰都看见了，都明白了，大家看见我们的主缓缓上升。但是云端的那边是奥秘，主怎么到橄榄到宝座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所有的细节，我们也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他怎么升上去，他也怎么回来。他怎么回来的呢？他当然从宝座一定要到云端。你说怎么知道到云端呢？主明约翰明明说看到他驾云而来，如果升天回来不是从宝座到云端吗？很清楚的嘛，很清楚的嘛。那么然后呢，驾云而来，那么大家都要看见他。那么当然弟兄姊妹，很明显的最后他的脚当然回到橄榄山。怎么知道呢？因为撒迦利亚是预言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的脚一定要踩在橄榄山上。那么神的预言已经完成，很清楚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主怎么升上去，主也怎么样回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我们的主是这升上去是分两个阶段，那主回来呢应该也是两个阶段的。这个启示录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那如果主是从云，如果主是从宝座到云端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谁看见了？ 约翰在启示里面看见了，他在云彩里面他下降了，然后他坐在白云的上面，这个他知道了。如果主是在白云，他表示已经从宝座降到什么，降到云端。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是没有人知道的。主说我来像贼一样的来，弟兄姊妹，贼来是秘密吗？来，贼来不会打个电话给你通知你的，你看你没有做贼是这样做的，而且贼来一定把好东西偷去的。贼从来不到垃圾偷垃圾，如果贼偷垃圾，我希望他天天来，没有，他一定把宝贝偷去的。所以没有人知道贼什么时候来。所以很明显，当主回来从宝座到云端的时候，主是回来了，他的确是为着他儿女， 他的确要把我们接去。所以弟兄姊妹，他是为着我们而来，他答应我们要接我们去。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要被提接到空中与主相遇。弟兄姊妹，这就是新郎与新妇相会的时候。感谢主，那个在什么地方？在空中，就表在云端。所以众人记得，云上面有宝座，那就是家；云下面有地，就是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圣经预言怎么告诉我们，这个比喻怎么告诉我们呢？把麦子收割好了放在哪里啊？放在仓里面。仓什么意思？仓库里面。仓库不在田里，是在田跟什么中间呢？是在家的中间。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的话，那么如果我们的主降到空中，降，所以很清楚的，他回来的时候他像贼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等候主回来的话，我们不知道在这个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不知道那个日子那时辰，没有人晓得那日子那时辰，特别指着这个时候说，没有人晓得。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主脚的铲在橄榄山，你大概知道因为什么，什么时候这个什么时候敌基督把偶像放在圣殿里面，你在那算1220天，26天主耶稣就回来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对于主的再来，我们常常很多地方很迷糊不明白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主怎么升上去，主就怎么回来。如果主怎么升上去怎么回来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非常的清楚，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一幅图画，就是你看见吗？主来的时候是要把我们这些人接去的，那么然后呢，就带着众圣者就将就来到了橄榄山。那么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主就像什么？主就像闪电一样，从东到西大家都看见了。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等主回来的话，你看见这两个见证人说的话很重要，他怎么升上去他也怎么回来。那么好了，弟兄姊妹，约翰知道怎么升到云端，他知道云端到宝座，他不知道宝座然后怎么到云端，也不知道。然后云端后来怎么就所有的万族看见都要为他哀哭，他起头都不知道的。但是自从在巴摩海岛神把那个幕幔为他解开以后，那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现在云的那端就清楚了。弟兄姊妹，云的那端就完完全清楚了。那么等到这幅图画完全的显在我们众人面前的时候，现在你就知道怎么解释使徒行传，不解释启示录了。启示录一共几章？22章，对不对？然后分成两段，11章跟11章，清楚的，前面是一章，后面是一章。那请大家记得，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给我们看见主怎么升到云端，然后怎么云端怎么到宝座，他在宝座做些什么，这是前面的十一章。从后面的十一章，从12章开始，弟兄姊妹，你慢慢就看见我们的主启程从宝座就到了云端，然后从云端就到了橄榄山，那就是19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那是整个启示录启示的中心。只有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他知道主怎么升上去，主也怎么回来。因为升上去的原则就是他回来的原则，很清楚的。所以等到你现在把启示录读完了以后，你才晓得 整个启示录那把钥匙原来就是见证人的见证那把的钥匙，那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一节，这离开你们被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这是启示录前面十一章，他还要怎样来，那就是后面的十一章。所以每次你读启示录时，应该把这一段圣经剪在贴在整个的启示录的前面，那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了这个以后，我们就会抓住主题，这个很重要的。很多时候那些外面的意象啊、图画很容易把我们引开了。那个当然弟兄姊妹，七个号到底七个印有多长，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七个印是就指着2520天说的呢？当然我们需要神的话来帮忙帮助我们，但你怎么讲你怎么解释你都不能离开那个主题。所以整个的主题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本来约翰不明白，约翰最多只看见约翰福音那一段，只看见约翰书信那一段，但是现在他怎么的荣耀，后来他怎么回来，弟兄姊妹，那个点点滴滴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所以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对整本的启示录我们大概有一些的轮廓了。那么还有一点我想我们稍微再解释一下，你如果读到前面第十一章，读的最后读的什么，读的耶路撒冷，最后耶路撒冷，第十一章最后是耶路撒冷结束，然后呢你后面一段读的最后是什么，是新耶路撒冷。那现在的耶路撒冷，旧的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现在对于约翰有个解释了。约翰一面称它做大城，那么还有另一面呢，他说又像索多玛、俄摩拉，也像埃及。那弟兄姊妹，这是悲哀，意思就是说，地上的耶路撒冷不知道什么时候居然变成大城，居然变成埃及，居然变成索多玛和俄摩拉。但圣灵给约翰的解释是什么？每次你想起耶路撒冷，那就是他们钉死主耶稣的地方，他们怎样把他推到城外去。他们觉得整个耶路撒冷城容纳不了圣洁耶和华的圣者，以色列的圣者，他们觉得一定要把像垃圾一样把它丢在城外面。所以我们的主乃在城外受苦的。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在所有四福音里面讲耶路撒冷讲的最清楚，耶路撒冷的一草一木，还有呢耶路撒冷的圣殿讲的最清楚是约翰，很清楚的。为什么？弟兄姊妹，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耶路撒冷是圣城耶路撒冷，但对于一个爱主的人来说，主知道就在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地方乃是钉主十字架的地方。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讲到耶路撒冷，你知道那是光辉的耶路撒冷，荣耀的耶路撒冷。但是对于约翰来讲，他说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不知道十字架，他们只知道荣耀的耶路撒冷。但是感谢主，对于一个爱主的来讲，耶路撒冷不再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乃是他们钉他十字架的地方。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弟兄姊妹，表面上是罗马兵丁把圣殿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但事实上神在历史里面做了一个工作。那个工作什么？等到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虽然最后你所看见第十一章末了你也看见耶路撒冷，但是不要忘记，那是耶路撒冷最艰难的时候，那是耶路撒冷经过大灾难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步，你看你需要两个见证人在那里做见证。如果不是两个人见证的话，你就不明白到底为什么他们要经过这些苦难。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 前面的十一章是给我们看见，不错，是我们的主怎么样从怎么样从橄榄山达到宝座，这是没有问题的。最后你看见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但是讲到地上情形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约翰很自然的就顺便带上一笔，那一笔就是主后七十年的时候，你看见借着罗马兵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而且耶路撒冷就从此消失了，从此由耶路撒冷变成罗马的一个城。所以在罗马城里面，你看有一条直接，现在根据考古你也能够知道，从这个大马色门那里你也可以看见考古学家找出来那个罗马的那个古道，那个直道。弟兄姊妹，现在的耶路撒冷已经变成大城了，但是不要忘记当初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就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巴不得聚集你像聚集小鸡一样。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为什么来到地上？他知道说以色列人明白主的话，神把圣经放在他们的手里，把旧约的预言放在他们手里，他们应该比别人更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主来了像母鸡一样要聚集小鸡。但是主说，我愿意，你们不愿意。所以弟兄姊妹，主说，我要把你们的家留为荒场。他十二岁的时候，他说，我岂不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但是现在因着他们拒绝主，他们最后钉他十字架，主说，我要把你们的家，就是你们的圣地，你们的家要留成荒场，有一天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是约翰亲身自己所经过的。对于约翰，一面是犹太人，一面又是基督徒，对犹太人来说，他们从来没有经过的浩劫，因为这是第二次的浩劫。第一次就是尼布加尼撒王怎样来到了耶路撒冷，然后把以色列人连根拔起，把整棵一个树抛到遥远地方，抛到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但是没有想到约翰自己也作为一个犹太人，也经过了一个空前的浩劫。这一次你看见借着罗马帝国，不是借着巴比伦帝国，借罗马帝国，结果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他们以为说这个城是永远的城，但是不，你看见当他们弃绝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的主宁可让外面的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就是等到主回来，他说直到你们成，直到什么这个他这个什么这个留为荒场。但是下面主怎么说呢？下面主的话是很重要，他怎么说呢？他说，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吗？虽然地上的耶路撒冷被拆毁了，但是根据圣经的预言，根据神的旨意，应该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了。很明显的，神所建造的城乃是一座属灵的城，有根基的城。所以从耶路撒冷，从亚伯拉罕那时候开始，神就已经开始经营建造一个有根基的城，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结果我们主来到地上要聚集耶路撒冷的儿女，耶路撒冷的儿女拒绝，既然拒绝他们，不肯来到他的翅膀底下。但是感谢主，因着他们被弃绝，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反而我们这些人愿意聚在他的脚前。但对以色列人来讲，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地上的耶路撒冷，变成地上的那个圣殿。那么根据圣经的预言，等到主回来以后，虽然这不是神永远的旨意，但神许可在主回来以前圣殿要重建的。所以当你读到启示录第十一章的时候，你看见那里有耶路撒冷也有殿。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说那个耶路撒冷乃是地上的耶路撒冷。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所有他的工作都是从天上执行的。而且圣经明明给我们看见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可见耶路撒冷从天已经开始了。
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吗？这个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好像降在空中，等到了永世的时候它真的降到地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回来是从天宝座上回来，但他回来以前你好像在空中能见到他，就是启示录十章所说，他脚踩他 你看见说他脚踩在天地之间，他披戴的云彩，隐隐约约你好像能看见他。我们的主怎样回来，他也把他的新耶路撒冷怎样带回来，因为这是他的工作。主为什么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为着那个新耶路撒冷，为着耶路撒冷的建造，他奠定了最重要的根基。那么他把那个模型先放在哪里呢？先放在天上的。那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人呢，已经有了属天的生命，虽然我们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所以天国已经开始了，天已经在人间了，但是我们这有一天他的确要回来的。所以这是什么故事呢？这很自然就是启示录故事。所以你读到启示录第十一章的时候，你看见地上还有个圣殿，但是很明显就是这个圣殿弃绝我们的主的。所以那里告诉我们是耶路撒冷乃是他们钉十字架的地方，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虽然这个城和殿是恢复了，但只是个空的壳子而已，明白吗？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启示录第前面十一章的结尾，因为老约翰自己经过了那个好像大灾难一样，结果你看见吗？神把他提走了。神借着那个许多犹太人要进耶路撒冷以前，他们从那个门就出来了，结果神就把他跟玛利亚就提到哪里，就提到了以弗所去，那是遥远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死在以弗所，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在巴摩海岛被监禁。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约翰有一个经历，他听见主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意思就是说他亲身经过了好像大灾难一样。那现在有个问题，有没有可能逃避大灾难？弟兄姊妹，所以他现身说法，他就把他所经历的就告诉了我们。我们要问说，这些人怎么逃避灾难的？因为顺服了主在预言上所说的话。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听见主在启示录所说的话，弟兄姊妹，你不要问说灾前灾后怎样，要紧的是要背题，要紧是当大灾难来到的时候我们应该逃避才对，应该在还没有发生以前就被提走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约翰能够讲大灾难，约翰也能讲被提，感谢主。你看见吗？所有主的话都是经过火炼的，都像金子一样。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约翰没有讲一件事情是他不明白，因为很清楚的，他主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所以因着他经过了一点点，现在他能够在经历里面主把这些启示给他，所以慢慢慢慢这些表号都是变成可以懂得，不是不可以懂得的，不是奥秘，因为已经解开了。那么现在呢，感谢主，主就这样的一样一样的就为我们解开了。那么这是前面十一章，到了后面十一章，你看见吗？很稀奇，最后呢不是耶路撒冷城，乃是新耶路撒冷。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前面十一章跟后面十一章是遥遥相对的。前面是一章，你读完了后面是一章以后，你才知道说今天神怎样呼召我们从属地的转向属天的，怎样从属地的耶路撒冷到属天的耶路撒冷。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在这里就是整你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启示录很自然的是分成这两段的。好，那最后呢，我想大家手里面都有一份的讲义，是不是？我想应该大家每个人手里有一份讲义。那么在这份讲义里面呢，大家看到看到两面，一面呢是启示录大纲，是这样一面，你翻过来呢是启示录的分段与解析，很自然。那现在呢，因为我们要对启示录稍微
最大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两段，前面是一章，后面是一章啊。前面是一章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从橄榄山到宝座，还有宝座的种种。然后呢，从十二章以后，从宝座，然后主怎么到云端，最后呢怎么样脚踩在橄榄山上。所以给我们看见这个就是整本启示录那个种种点点滴滴，那个整个那根线，我想我们很清楚了。那么现在呢，如果你读启示录，你会发现启示录里面七这个字很多的。那圣经中提到这个启示录，如果每一卷圣经每一卷都提到七，七代表完全啊。那么但是呢，启示录特别不一样，因为如果你把启示录里面的七出现的数目你加起来的话，是比所有的其他圣经里面的七的数加起来还要多。所以你就知道说七是可以说可以代表整本的启示录。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启示录是连着但以理的，但以理又有七十个七，但但以理所注意的是六十九个七，还有一个七呢是摆在最后面，那就值得启示录来说的。所以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很明显给我们看七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比方说有七个金灯台，当然七个金灯台的意思什么，就是七个七。什么意思呢？因为每个金灯台上面都是七支嘛，很清楚的，有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金灯台都是七支嘛，所以讲了七的时候呢，背后的意思就是七个七，不光是七，而且是七个七。那么好了，如果现在你要明白整本的启示录的话呢，那个秘诀也是你要知道怎么分段的话，也是七个七，你懂吗？不过这个七个七呢，跟那个七个灯台的七不大一样，你只记得那个七个七就好了。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把整本的启示录分成七大段，然后呢，每一段里面又可以分成七小段，所以这叫七个七。但是呢，这个分段里面有特别的意思的，我现在先把它解释一下。所以呢，我们先看的是这个，不是，先不要看这个，这个后来再看，我们先看这个。所以这样大家对启示录应该有个概念啊。那么简单的来说，这里面有七个七，到底里面什么意思我们不去管它。所以呢，你看有七个教会，有七印、七号、七意象、七碗、七轮王跟七井，所以一共呢有七个七，如果你读下去的话。那么比方说七个教会是自然成为一个单元的，你读前面二三章就是七个教会，完了就完了，所以这是第一段。那么接下去的呢，你要看见有七个印，七个印呢，那么你就读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特别第六章，第三、第四、第五、第六。那你要读第七个印的时候，你发现很稀奇，你要知道什么叫七个印，结果原来这个七个印里面有七个号，你看见吗？所以呢，第一个号、第二号、第三个号、第五、六、七，好，你要看第七个号，你说我要看第七号到底什么意思，里面讲什么。哎，结果你看有七个景象，七个意象。那么好了，第二三四五六七读到第七个意象的时候，哎，你就发现说，哎，第七个意象里面包含七个碗。然后你读到最后一个碗的时候呢，哎，你就发现讲了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那个倾倒呢有七方面，所以是七个轮王。好了，等到你最后你说现在我要知道第七个井，到底第七个巴比伦怎么倾倒的，哎，结果你就看见最后的七井。那最后的七井呢，那么就是指着启示录最后的那幅图画，那的最后是什么？最后的乃是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像什么呢？这个由于这种的启示啊，弟兄姊妹，你或者这样说吧，你们懂得电脑人都知道，假定说现在你要知道，实在说来，从主第一次从主升天到主回来刚好那个时间，如果你把它排时间表，就是七个印所代表的。好，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明白？我们应该怎么明白那个时间到底怎么样？所以好，那你就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那么如果你要在网上的话，你要知道第一个印怎么回事，就读这一段；第二个印怎么就读这一段；第三个怎么段？第六也是这样。那第七的时候，你要知道它第七个印，结果你发现刚好有七只号。所以七只号你用一个个号去读它，去明白它，第一个号、第二个号、第三个号、第四个号、第五号、第六、第七，到第七号你想知道就近的时候，哎，奇怪，又来个七个景象。 然后最后你点到最后一个的时候就来个七个碗，到了点到对七个碗呢就来个七个轮王，然后七个轮王最后呢就来个七井。所以这种的启示是动态的启示，不是静态的启示，他给你看见不是一下子给你看见的。所以这个有一点像什么呢？有一点像大家玩那个娃，有一种娃娃是苏联最喜欢的娃娃，就是套套的娃娃，你看见吗？你买了个大娃娃，其实你把你知道了大娃娃以后，你还有个娃娃，然后再有个娃娃，还有个娃娃，那最精彩那个小娃娃在里面。那所以这种的启示是什么？是个动态的启示。或者我用一个比方来说，从前有人呢送礼物，送了好大包的礼物啊，很高兴就把礼物打开了。打开发现这个礼物里面还有个礼物，那么又打开了，又打开了好几层好几层，他想这个一定是我的最好的礼物，结果最后呢，有人开他玩笑，是两颗花生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不送花生米的，你看见吗？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看见你当你起头起七个教会没有问题的，这个很自然造成是一段落。那么好了，为什么七个教会？为什么有见证？这个见证是怎么为主产生的？是不是教会就没有明天了？那个答案在哪里？答案就在后面这一连串的。好了，那现在你有七个印，你要明白七个印，然后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结果是七个号。那么弟兄姊妹，到了七个号，你看见不光是海的三分之一，然后到第二个号的时候，然后这个三分之一，那个三分之一，江河的三分之一，然后太阳系的三分之一，你看是环境的灾难。那弟兄姊妹，当你看见之后，真叫你触目惊心。然后等一等，这看见，等到你就再看见那个号的里面，然后你看见有这个什么有这个有蝗灾，有这个有那个，都叫我们惊心动魄的。但是虽然是异象，虽然是什么，虽然是灾难，这个灾难有个解释的。那解释用什么来解释呢？哎，七个异象来解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读那个小书卷呢，一会儿甜一会儿苦。当你看见这些苦难，你心里就觉得苦，约翰就觉得苦。但你读到七个异象的时候呢，哎，你心中就不同了。你知道这个苦难的背后啊，有个目的的，苦难的背后有个结果的，不是一个无止境的苦难，也不是个没有结果的苦难。弟兄姊妹，我们是有明天的，虽然经过苦难，它又产生个结果的。所以这个什么，这个就是在整个的七个号的过程里面，当你要在真的要知道第七个号怎么样的时候，哎，第七号应该是最严重的了，是不是？你第六号你知道怎么回，到第七号应该更严重了。但是感谢主，现在呢有解释了。所以呢，你看有七个意象，然后呢，等到你到看了最后一个意象看完了，你现在就可以知道后面碗来了，神的愤怒来了，你看见吗？在七个号跟七个碗中间有解释的，很清楚的啊。解释完了以后，你再苦的灾难，再多的愤怒，弟兄姊妹，你就懂他什么意思了。所以就七个碗，七个碗，然后最后呢，巴比伦终于倾倒了。巴比伦指的整个的世界来说的。因为这个世界呢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只有当巴比伦倾倒的时候，这世上的国才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感谢主，这件事终于实现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最后经过了千辛万苦，柳暗花明，最后的结果什么？是新耶路撒冷怎样？从天而降。原来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用他自己所付的代价，他已经，我们在耶路撒冷已经在天上，这是神的工作。但是现在他不能从天而降，因为地上的耶路撒冷拦住了他，我们这些属肉体的人拦住了他。但是感谢主，今天如果我们让羔羊得胜，让他胜过我们，我们就能跟随他，做他的门徒。那么慢慢慢慢，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我们结果，你看见结果最后呢，新耶路撒冷不只是降在空中，耶路撒冷最后怎么样？是降在地上。所以现在你明白了，中国人有句话，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当你读启示录，有时候启示录你害怕，有时候晚上不敢睡觉啊，什么龙从沙场，这个什么，这个兽很奇怪的，有狮角啊，什么头啊，什么等等，当然叫你害怕。但是感谢主，现在你懂得，不管什么事情发生，圣灵有一个目的，就给我们看见。起初你只看见七个教会，但最后什么？最后乃是新耶路撒冷。起初是七个灯台，没有讲灯，到了后面才告诉我们羔羊是灯。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羔羊才是那个灵魂，教会不是灵魂，
基督才是基督教会的神，教会的元首。那不止这样，到了最后新耶路撒冷出现的时候是怎么回事的呢？整个城就变成灯台了，因为羔羊是城的灯，所以整个城什么是整个的灯台。所以现在明白了，从七个灯台在时间里面，最后到永远的时候，神的工作完成的时候，宇宙里面有个大的灯台，那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我想这样我们就把整本的启示录大概就分段了。那么下午我们再稍微的给大家分析一下，那么你就知道大概整本启示录是怎么分段，怎么解释的，解析它的。好，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谢谢你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求你继续的开我们的眼睛，因为我们是瞎眼的，没有你的启示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但愿这一卷书能成为一本开启的书。主啊，你若恩待我们，叫我们能在你面前蒙这样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